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3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路走来全靠师父的看护，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7日。1996年，我有幸学了法轮大法，从此我听师父的话，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整天乐呵呵的。一，利益面前修自己。1997年，我家搞工程没钱投资，我们向大哥借了2万元。完工后，我们赶紧把钱还给了大哥。第二年春天，我、三哥和一些人在鱼塘上玩，这时大哥走了过来，他是来找三哥借钱给他女儿用。大家聊了起来，我接过话说，我还欠侄女10000元钱没还。大哥一听就来气了，大声说，你只欠他的，借我的2万元钱还没还呢。大哥这么说让我感到很意外，因2万元钱在当时来讲可不是一笔小数字。我背着师父的法，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选自转法轮。心想，我的利益心太重，他是来帮我去利益心的，我要守住心性，不跟他计较。我没有跟大哥争辩，大哥有事离开了，不一会儿又转了回来，他一脸的不高兴，在场的人连忙倒了一杯水递给他，他生气的把水杯一摔，冲着我大声说，没良心，借钱不还，把钱存着好贴你娘家。我的脸刷的一下红了，我告诫自己不跟他争，要为他着想。大哥很善良，不会有意伤害我的。我又忍了下来，为自己守住心性而高兴。如果不是练大法，由着我以前的火爆脾气，非跟他吵架不可。丈夫晚上回来，我将白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伤心地说，我什么都可以忍，可平白无故说我把钱贴给娘家，太伤人心了。丈夫也很生气，要找大哥算账。我一边擦泪一边说，算了，可能是我前世欠他的，我们不跟他计较。第二天，侄女拿着存折来我家，抱歉地对我们说，你们是还钱了，当时我就把你们还的钱存在了银行，是我爸忘了，真的对不起，请你们原谅他。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起来。三娘走过来安慰我说，你受委屈了，事情已经搞明白了，不要再伤心了，不过我觉得你的忍耐心真大。我说，是师父教我这样做的。我很清楚，师父让我在矛盾中修自己，要我修去利益之心。当我守住心性时，矛盾很快就过去了，真是太感谢师父了。要不是修大法，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几天后，我在外面远远地看见大哥，我对自己说，不怨恨他，我今天一定要喊他，不喊我就不是修炼人。大哥见我不计前嫌，也很感动。后来亲戚们得知我主动喊大哥， 都说我变了一个人。是的，我变了，我变得大度了，变得会为人着想了。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太好了。二，在家庭磨难中提高心性。1998年，我市有几千人在体育馆排字，我也去了，那场面真是壮观。那天下起了大的雨，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没有一个人退缩，也没有一个人感冒。天黑我才回家，一进门，只见桌子椅子倒在地上，丈夫看见我，上前就是一脚，他又踢又骂，把我家祖宗八代都骂遍了。丈夫怎么骂我也不动心，心想，法轮大法在我心里扎根了，谁也动摇不了我。第二天，丈夫和我去挖地，他抱歉地对我说，不知道昨天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要发脾气，我错了，你不要怪我。我笑着说，我怎么会生你的气。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谎言铺天盖地，只要听到有人说大法不好，我就跟他讲大法的真相，叫他不要相信谎言。丈夫不修炼，害怕邪恶的迫害，把我看得很紧。同修从外地带回一些真相资料，我拿了一些晚上出去贴，当时还是有点怕，还剩一张没贴，我就回家了。回到家，丈夫就搜我的口袋，他看见真相贴，劈头盖脸地向我打来，他一边打一边骂，与其被他们抓住打你，不如让我打，他们可不会像我这样打你。他打他骂，我不动心，说来神奇，他打得那么重，我一点也不疼。那时不知道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只是觉得奇怪，怎么不疼？心中暗想，难怪监狱里的大法弟子不屈服呢，有师父保护呀。2005年，姐姐来我家住了一段时间，有时我俩一起出去贴真相，丈夫知道了就发脾气，我没有守住心性，和他争了几句，这下把他惹火了，他气冲冲地拿来菜刀，恶狠狠地对我说，我要杀你。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他动不了我。我闭上眼睛发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一会儿他自己退了下来，也不骂人了。我知道又是师父保护了我，要不我怎么过得了这一关？姐姐见他这样欺负我，伤心地哭了起来。我劝姐姐，你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他是在帮我们。你如果不是修炼人，那你就生他的气。三，师父救了我们全家。有一年，我在家准备过年的菜，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忙开了。我倒了半锅油，见油没有烧热，我背过身去准备卤菜的东西。等我转过身来时，锅里的油烧着了，火越烧越大，慌乱中我舀了一瓢水倒进锅里，轰的一声响，满屋都是火，厨房顿时浓烟滚滚。我看着厨房里的两罐煤气，心想，这要烧着可不得了。正着急时，想起师父，我举起双手大声喊道，师父救我，师父救我。话音刚落，火就灭了，太神奇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太突然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时儿子丈夫听到响声都跑了过来，只见天花板烧得漆黑，连隔着一道墙的厕所上面的吊顶都烧坏了。过一会儿他俩才缓过神来，儿子说，妈，赶快去医院。我说，你看我一点事都没有。儿子上下打量，见我一点伤都没有，这才放下心来。再看看厨房已是一片狼藉，两个煤气罐却好好的，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屋里的电线也没有烧着。更神奇的是，我站在大火跟前却毫发无伤。我对他们说，你们听到了吗？我喊师父救我， 火就灭了，是师父灭的火，是师父救了我，要不是师父保护，我们家就要遭大难呢。今后你们都要相信法轮大法好。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丈夫从此相信大法，再也不反对我修炼法轮大法。我们那里搞开发，把村的鱼塘全卖了，他们象征性的赔了一些钱，并不是按国家政策赔偿，土地费、安置费全都没有。我们全村上访，因上访有被打死的，有逼疯的，他们说丈夫是上访的头，把他抓去关了起来，前后四次近半年的时间，丈夫备受折磨，几次想死，最后一次他们逼丈夫吃不明药物，丈夫想，我没病吃什么药，他悄悄将药吐出来藏在衣角里，他们把丈夫的衣服脱光，用鞭子抽，还狠命地抽打丈夫的一双脚。丈夫回来说，我被毒打时求你们师父救我，还真管用，他们那么抽我不觉得疼。一路走来全靠师父的保护，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弟子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单位书记的一次谈话。我是一名大学教师，今年三月我所在单位的书记找我说，是本市610办公室要查我个人的详细信息。我来到书记的办公室，书记很无奈地对我说，我也非常不愿意干这些事情，但是市里要求，我也没有办法，你看能不能配合一下。我说，书记，我不能把详细信息给他们。书记说，就是普通的信息，市里也不会对你做什么。我说，在我的经历中，中共出尔反尔、执法犯法的事情做得太多了。宪法里明确说明，公民有信仰自由，而我却因为信仰法轮功被多次骚扰。公民有权对国家公务员渎职行为进行举报，而我却因为起诉江泽民被剥夺了讲课的资格。我并不是想隐瞒什么，但是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地迫害好人。书记面带尴尬地笑了笑，又说，你各方面素质都非常好，讲课讲得很好，学生对你的反馈很不错，前几天有位毕业十多年的学生来看我时还提到你，你们专业那么多老师，他就记住了你，你科研能力也很强，做得也很好，为人也非常不错，十多年了，学校没有一个人说你不好的，就因为法轮功，省里限定不让你上课，我们也没有办法，你的长处你都发挥不出来，对学校来说是多大的损失啊，要是你能转化了，这一切都好了。我说，我非常清楚，一句不练了，我所面临的困难，所承受的压力都会解决，但是我不能这么做，我一直觉得时间最能检验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的好与坏、正与邪，中共百年的历史中不断地在改变它的原则，今天建立的规矩明天就推翻，今天是团结的对象，明天就成了人民的公敌，原来提倡的越穷越光荣，现在成了笑贫不笑娼，原来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现在为了职称、为了发表论文捏造假数据，原来实施禁欲主义，现在从各级官员到普通百姓，一夜情、婚外恋、包二奶，不断地冲破人的道德底线，中华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中国的未来何在？中国的希望何在？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从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在中国这个强权专制的国家，敢讲真话、坚持信仰， 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担当的。这些年来，面对各方压力，我始终坚持，从不放弃。我希望大家能从我的坚持中看到中华民族精神尚存，在物欲横流、道德崩溃、红色高压的今天，还有这样一群人不畏强权，始终如一地坚守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书记沉默了许久，又缓缓地对我说，你也要为自己的孩子着想，不能和政府对抗着啊。我说，我从未和政府对抗过，我的信仰没有威胁到任何人，我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工作，对社会完全是有益的。相反，中共不断地对法轮功发起一轮轮的歪曲宣传与打压，不正是在破坏人心中的正信吗？我们留给下一代的不仅仅是一部分的钱财，更重要的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传承，这正是他能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也是我们民族得以延续的基石。我们都是父母，都有自己的孩子，当我们抱怨孩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恶习的时候，请看看我们自己，他们身上有我们的影子。我们教给孩子的不是口头上的说教，更多的是言传身教，身正为范，让他知道做人的道德规范，为人的准则。为了孩子，我更要做好，正与邪不是人说了算的，而正义最终会迎来光明。善恶有报，或许您在早期还没有看清，但是目前各路官员大批落马，尤其是政法系统大换血，这不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吗？书记思考了一会儿，对我说，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我也不希望做这个工作。我想你教孩子真善忍没有错，以后上级有什么通知，我要能帮你挡着，就帮你扛过去，尽量不找你。我面带微笑地对他说，谢谢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不要有意无意中给同修起副作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告诫弟子，其实对于大法的干扰多来自我们内部，外来的因素只能乱个别人，不可能使法改变。无论现在和将来，乱我们法的那只能是内部弟子，千万注意。见精进要旨金刚。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说，修是你自己的事，求什么你自己定，常人都有魔性和佛性，思想一不对头，魔性就会起作用。我再告诉大家，外面人永远都破坏不了法，破坏法的只能是内部学员，记住吧。师父还说，除大法学员学法交流会和总会同意各地总站搞的活动外，记住，在大法中流传的任何不是大法的东西都是破坏大法。见精进要旨，永远记住。现在看到这些法，感触很深，执着心强，正念不足，很容易被利用干出坏事。法理不清，坏事做完了，自己都意识不到。而有意无意做出的这些事，对大法、对同修、对世人得救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是邪恶想做都做不到的。同修 A 是我在本市认识的第一个同修，2012年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转化了，离开大法五年。到2017年的一天，居委会让他去，当时居委会街道办领导、派出所警察，还有一个专管迫害法轮功的人员都在，逼着他第二次转化，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四个月后检查出癌症晚期，已经扩散到骨头了。在绝望的时候，同修 A 又想起了大法，在同修们的帮助下， A 又走回到大法中来了。他能明显地感觉到师父的法身日夜不停地帮他清理身体，师父不断地点悟，法理不断地展现给他，同修们不断地鼓励着他，他的身体也不断地向好的方向转变。在同修 A 被迫害的前后，由于自己人心的执着，我是起了一定的副作用的。 当时我和同修联系的时间不长，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家里的老年同修从一个同修那里拿到了新唐人的一个评论节目，觉得很好听，就拿到家里来听。我觉得挺新奇，就拿给 A 听。听了几次，我觉得那个节目是给常人听的，就不听了，也不给家里的老年同修听了。可是却把 A 忽视了，没有及时和他交流这个事。后来听他说，他听这个节目以为正法要结束了，产生了执着，就更抓紧时间做事，本来就很忙，还抽时间和我一起做资料。这是在他被迫害前的一段时间。 A 后来交流说，自己当初不在法上，总是把做事作为修炼。在我和同修 A 接触的过程中，我没有从正面起作用，还被旧势力利用，把同修往下推了一把。我不修口，传播不是大法修炼的内容，害了同修。其实受害的还不止他一个。那段时间我和外地的一家同修说过这个事，我不记得怎么说的，但是一定是让人家理解成正法2013年结束，然后那个老同修就和家里放松了修炼的老伴这样说的。同修的老伴等到2013年看正法没结束，就放弃了大法，转到其他宗教里去了。后来同修的老伴和我说起来，他说我等到了2013年。显然这些我是有责任的，是严重的显示心，显示自己知道得多，口才好，被旧势力利用了，害了同修。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我从来没觉得和自己有关系。现在想起来，还是没有认真的对照自己，不会向内找。有些话随便的说，说完了自己都没当回事就忘记了，可造成的那个影响收都收不回来了。 A 被绑架前，居委会的人到家里找过他，他当时要了居委会主任的名片，然后拿给我，我发给了明慧网，本意是请同修打真相电话，但是我处理不当，大概记得当时只写了那么一句，这个居委会主任刚刚去同修家找过同修。这里面透着自以为是，我以为别人也会跟我一样理解，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把这种本该我们自己讲真相的事推给了明慧网。国际上打电话的同修以为是迫害很严重，及时的打真相电话过来。随后同修 A 被绑架，那个主任说，我只是去你家看看你，你要名片我也给你了，没想到你这么做，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同修 A 后来跟我说这件事，我身上的那些高傲、傲慢、要面子的执着又起了作用，没出声，没承认错，没跟同修 A 道歉，没有及时消除同修的怨。如果我能有机会见到同修，我一定要开口跟他道歉。在这件事上我得到了教训，后来同修拿来电话号码让发给明慧网，我都仔细问清楚是什么情况，那种自己讲真相讲不通的身边的人，我都建议同修放一放，不要急，等自己状态好一点再讲，不要失去了自己该提高的、该面对的、该救度的，实在不行的也可以当地解决，同修发信息或者打电话都行，发给明慧网的一定要把情况写清楚，不要想当然的认为明慧网同修知道你想说的，很多该我们自己修炼、提高、负责、面对的，不要往外推。同修 A 被绑架后，同修告诉我他被送到了哪里哪里，我一听就认为被劳教了，之前我身边有个同修就是被送到那里劳教的。其实我了解的情况实在有限，只知道那里有个劳教所，同修说不清楚是不是劳教，我说肯定是劳教了，我只听说那里有个劳教所，没听说还有其他什么。然后我就发到明慧网上去，说同修被劳教了，其实是被送到了那里的洗脑班。这里暴露出我的执着，证实自己自以为是、自高自傲、坚持自己等等。同修 A 在洗脑班被转化，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明慧上的信息不可信。不管这话他们怎么说的，但是我知道自己发错信息了，就是利用这些东西去动摇同修的正念。大法弟子做事一定要有责任心，不能糊弄事。同修 A 被绑架到洗脑班后，身体上没遭受酷刑，洗脑班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书，看了那些书，同修 A 就转化了。曾经有个同修被绑架进过南方的洗脑班，也被绑架进过北方的洗脑班。他说北方的洗脑班打得很厉害，身体上承受不住，会出现唯心转化这种情况。南方的洗脑班不怎么打，但是思想上的冲击非常的大，如果法学的不好，法理不清，就容易糊涂。 说这话的同修在南方北方都没有转化，也没有妥协过，是很坚定的。但是 A 被迷惑了，离开了大法。这是同修 A 不久前告诉我的，他没有出卖其他同修，但是他说出了他母亲和姨妈，姨妈现在已经离世。 A 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出卖了同修，所以在他后来的声明中没有提到出卖同修这件事。今天写出这些事情来，希望我和同修 A 的这些教训能起到一点正面的作用，希望同修 A 能早日回到修炼中来。修炼是严肃的，那些掩盖的心理、执着、做过的错事、造成的影响，找出来曝光、解体，解开思想上沉重的包袱，道出那些执着，放下那些人心，才能走过一关又一关。正法修炼中的情况是复杂的，往往一个同修被迫害会牵扯很多的因素，如果每个修炼人都能法理很清晰地及时向内找并归正，情况可能就会不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去纠结了，做好现在的事，走好以后的路，勇猛精进，直到圆满。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说不要怕自己的缺点被曝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3日。前些年本地有个同修写过几篇文章，把同修缺点曝光了，比如有开天目同修乱来的，有标新立异乱法的，有个别同修人心重，负面影响很不好的。后来发现该同修就很少再写这方面文章了，为什么呢？在一次交流中，该同修说压力大，文章发表了，不少人一看是本地事，就暗中互相问谁写的，查来查去怀疑到我，有的直接问某某，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吗？后来有的同修开始提防我了，交流什么事实，一看我在场就说别给我写到网上呀，本来曝光不足对整体修炼有好处，可最后我成了被人提防的人了。我认为对写文章的同修来说，不管听到什么风声，都应该毅然走自己的路，因为这是修炼呢。常人可以八面玲珑，可以顺情说好话，大法弟子还用这样吗？只要文章实事求是，没有水分，就该大胆写。这是注释正法，师父赐你神笔，你做的是最神圣事，不要怕得罪人。古时的忠臣在向皇上进谏时，都不怕丢官掉头，大法弟子还怕闲言碎语吗？这本身就是一关呢。另外，面对非议也要找一找自己，是不是文章内容与实际有出入？如果是，就应该向人家道歉，下次写时要注意核查。再就是文章的风格是不是党文化的火药味重了，让人看了不舒服？如果文章的语气是平和的、慈悲的，别人看了不会反感。作为同修来讲，也不能光听好听话，越是修得好的同修，越是能听反面意见。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那是修炼人最起码的境界要求。虽然我们很少遇到这种事，但刺耳的话不也能让自己提高吗？被冤枉时你能一笑了之，那才是更高的境界表现呢。我身边有个同修，有一次交流时，他说了自己的一个缺点，说完后他说，这事挺丢人的，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别人不知道。当时我说，你应该把这事写到网上，曝光一下，让大家都吸取这个教训，对整体提高是一件大好事啊。 他想了想说，我不会写，你帮我写吧。你说的对，只要对大家有好处，你尽管写，我不应该怕丢丑。我非常感动，这才是无私啊。那一刻我看到自己修得不如他。还有个同修跟我说，我们学法小组交流时，大家互相指缺点，当面说，话可尖锐了，有的被说的都冒汗了，可谁也不恼，那情景真是感人。这才是大法弟子的净土。曝光缺点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不论是自己默默改，还是别人指出来，都是在洗净自己。旧宇宙生命是未私的，如果看见同修缺点不敢说，那跟旧宇宙生命有区别吗？那只能说我们修得太差劲啊。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人怎么能没错呢？修炼的是人怎么能没错呢？可是却没看见你承认过错误，你这不是露相了吗？你在修炼中不是有漏了吗？我以后就看看谁能承认错误，谁能不犯错误。错误算什么？咱们做好就是了，是吧？但是关键是你那颗心，不是修去人心吗？你老躲躲闪闪，老挡着，老不想去，那才是大问题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以法为师，修好自己，成熟起来。与本地区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9日。10月9日早上，同修过来通知一个消息，说济南地区发生大面积的迫害，所有大法弟子都被抓了，让我们也配合，把所有事都放下，法也先不学了，全力以赴就发正念三天。说是本地一同修去市里回来听说的，还说这事我们知道都有点晚了，还说某某电台说的，还说某某主持人也说了，说是通知到各个学法组了。我当时听到后第一念就说，不可能吧，那这么大的事，明慧网上怎么没有报道呀？这事有没有我不想说啥，但是连法都不学了就不对劲儿了。同修看我这么说，就说那你自己看着办吧，就走了。我是天天上明慧网的，马上打开明慧网再仔细看看，也没发现有这方面的报道。晚上同修来学法，说走路碰到一同修也说了这事，我们悟到的共同点，这可能是小道消息，道听途说，这么严重的迫害没有在明慧网发布很可疑，我们不能动心，听到这样的事都是冲我们的什么心来的，要都不动心，什么迫害也不会存在，迫害本身也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那同修听到后第一念是不动心，还是随着往下想，还是配合去做呢？这也是我们需要判断的问题吧。第二天早上来一同修说，不是发正念吗？我说你听到后是咋想的？同修说，发正念没有错，连法都不学了不对，到整点就发正念，该学法还学法。我说那不还是在这个事中做吗？被这事带动都不对，我们还是该干啥干啥吧，我们就开始学法了。学完法同修走了，又来一同修说，是交流一下听说的发正念的事，自己也不知道想的对不对。他说听说后赶紧上网看看，没发现这方面的报道，就想还是先学法吧，学完法后想来你这里交流一下，就来了。我笑着说，我觉得挺好的，你能这么想也对，同修之间遇事交流一下，说明我们有整体意识共同提高，看看是否真站在法上了，有师在有法在，我们偏不了。通过交流都悟到，严重事件明慧网没有报道的，我们就不能动心，即使其他哪个网站说的或者哪个人说的也不能随意随从。同修说，那这么多同修都跟着做咋办？我的建议是，身边能接触到的同修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怎么做还得自己悟道吧。同修说，这是应该写出来上网交流一下。本地这么大面积同修听到的小道消息都跟着动心，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想法正合我意，就开始着手写了同修和我的各自想法，与本地同修交流一下。这个同修刚走，又来一同修，也是问发正念之事怎么想的。下面是同修交流后他的看法，在这里与同修交流一下。昨日同修急匆匆通知本地三天高密度不间断给某地区大量被绑架的同修发正念，心中不禁一惊，怎么会有这么大迫害？再查明慧网，近期一次也没见网上报道。此时本地众多同修心态此起彼伏，各种猜测议论纷纷，一整天时间很多学法组停止学法，专发正念。次日我找到一位同修阿姨，交流一下自己的疑惑，深有感触。因为这件事在本地有一定的波动，所以想写出来，这是我与同修交流后的各自体会放在一起了。通过与同修的交流，我悟到正法到最后的最后阶段了，邪恶已经被大量清除了，也没有能力再制造这么大面积的迫害。有这样的传言也是冲着某些人的人心来的，只有坚定的行师信法，静心学法，以法为师，才能不盲目随从，才能摆放好我们的位置，做好三件事。稿件刚写完，刚好来了一位同修，说去核实了一下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事。去一学法组一看，同修都在哪儿发正念呢？此同修与大家交流了，不学法，光发正念能有法的威力吗？到今天这事还在进行当中，希望通过此交流，能让同修真正站在法上，信师信法，真正成熟起来。鉴于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非见不信是下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多默是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多默在青年时勤恳劳作，侍奉双亲，为人光明正大，心胸坦荡，成为耶稣门徒后克己修德，精进不怠。多默有个多疑的性格，在耶稣复活后显现给了门徒。那天多默恰巧不在，当别人欣喜地告诉他耶稣复活的消息时，他却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八天后，门徒们聚集一处，耶稣突然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伸出你的指头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探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的人，要做个信德的人。多默回答道，我主，我天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我，你才相信吗？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才是有福的。因为多默对主的复活采取非见不信的态度，所以人们常称他多疑的多默。其实非见不信的不只是多默，修大法的自己不也常常将信将疑吗？没矛盾时坚信不疑，吃了亏时怨气冲天。师父明示，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摘自精进要旨境界。读过了千百遍，立在眼前，信却动摇。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吃亏受累时的一举四得，还会怨声载道吗？还会怀疑自己吃亏了吗？信若在，怨就无。身体好时坚持不懈，身体坏时满腹狐疑，业力转化背得滚瓜烂熟，痛在体上将信将疑。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师父法力无边，无所不能，师父比医生神通广大，法比药威力无限，还会舍高求低，舍优求次吗？心里还会七上八下吗？信若在，身不苦。没迫害时坚定不动，迫害来时心惊胆战，以法为师，说得头头是道，身陷囹圄，疑虑重重。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师父就守护在我们身边，还会害怕邪恶，
还会向邪恶转化吗？还会觉得无依无靠吗？信若在，心自安。口口声声的信，是嘴上的信，是无根的信，眼不见心如见的信，是灵魂的信，是根深蒂固的信。信是淡淡的表白，是说给人听的，不见若见的信心才能震动十方世界的。常人疑神疑鬼，普遍正常，无可厚非。如果人把这种疑心带到修炼中，对于师父也将信将疑，就是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佛，脚踩两只船，就极其危险。神与人之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信就是修炼人与神连接的纽带。信若不在，就如纽带断了，神也对修炼人无能为力。信越强大，纽带越牢固，坚信不疑的信，人神之间的纽带就铸成天梯，依着师的引领，靠着信的力量，人才能从世间抵达天国。怀疑心是变异的、败坏、不正的人心观念，只有不断地排斥怀疑、猜忌、质疑的妄念，才能修出坚如磐石的正念。修炼中将信将疑，就是徘徊、彷徨、执着于人神之间。当我们坚信时，就在与师父心手相连，师父就能帮我们。当我们怀疑时，与师父握着的双手就在松开，师父也无能为力。常人也讲，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将信将疑，疑事无成，坚信不疑，才能大功告成。对于常人来说，可以先见后信，对于修炼者来说，必须先信后见。师父在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中说，见可信，不见即不信，此乃下士之见。人在迷中，造业甚多，迷住本性，岂能得见？悟在先，见在后，修心去业，本性一出，方可见也。当我们将信将疑，左右摇摆时，就如同多默。虽然多默光明正大，心胸坦荡，吃苦耐劳，克己修德，但在修炼中是下士，因为信是首要的、根本的、关键的，非见不信，就是基础不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将信将疑，难成大业。眼不见时心不信，是下士之见，是悟性差，心性没提高，观念没转变，固守人心的体现。如果在信上不能坚定，考验面前就会动摇，境界也难突破，功德也难积累。让我们以多默为戒，不做修炼中的下士，一恐捉见，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